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9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三公布一项新的签证计划，吸引全球人才。香港试图阻止可能危及他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人才流失。李家超表示，新的顶尖人才准入计划将会允许年薪在250万港元或以上的人士，以及世界顶尖大学的毕业生在香港工作或寻求机会两年。近年来，由于持续的政治镇压和实施严厉国家安全法及严格的新冠入境措施，导致自由减少，几十万名的居民已经离开了香港。吸引人才来到香港之际，在大流行的大部分时间里面实施的限制措施，李家超说，在过去两年里面，香港的劳动力减少了约14万人。他还宣布一系列的建议，包括退税和放宽聘请外国人的措施，提高香港竞争力。新冠病毒限制已经打击了香港经济，并赶走了专业人士。外国新购房者在成为永久居民之后，首次购买住房产时，可以獲得到部分印花税並退還房產購買税。當局還將會簡化在指定專業領域聘請外國人的流程，並計劃成立一個新的工作組來到制定招聘策略，並為新來者提供支持。全球半導體芯片設計製造龍頭台積電的董事長劉德欽10月19日表示，兩岸和中美關係緊張，为半导体行业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疫情延烧已经快三年，加上中美贸易战及地缘冲突形势不断升高，加深对全球半导体产业供应链的冲击，面临的挑战比之前更加严峻。台积电董事长刘德欽星期三在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年会上致辞时是这样讲的。同時擔任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理事長的劉德欽並未有對美國最近擴大針對中國芯片出口管制一事作出直接的評論，但他表示要好好發展半導體，大家都要放心。劉德欽還說，中國政府近年來對半導體產業的推動從未停歇，包括在半導體設計、製造、封裝產業以及人才、税負、資金、設備及內需市場上大力支持當地的業者。他還表示，美國政府亦都通過芯片科技法案大力扶植在地研發與製造。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競爭和消長已經是進行緊，期待台灣產業學界在半導體產業創新研發、育才、留才、知識產權保護等相關產業政策上提出更加具建設性的措施，維護台灣最關鍵的半導體產業優勢。劉德欽說，不寒不理會美國和南韓的呼籲，今年已經試射了創紀錄的近30枚導彈，包括這個月份實施6次發射，其中大部分都是聯合國禁止的彈道導彈發射。專家說，華盛頓已經用盡各種選擇去試圖阻止北韓的導彈與核項目，但未有成功，現在必須將精力主要放在怎樣去阻壓平壤使用這些武器攻擊美國及其盟友。美國國家安全事務智庫流民國家研究項目負責人哈里卡齊亞尼斯說，華盛頓現在被迫要接受北韓事實上已經是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日本問題專家、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克里斯多夫·約翰斯通說，短期內最現實的應對方式就是要強化阻壓能力，包括通過美國、日本和南韓三方緊密防務合作來到實現這個目標。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0月17日表示，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治理之下，中國當局正在大大加快實施吞併台灣的計劃，而一旦台灣被北京奪取，全球經濟將會遭到破壞。布林肯星期一在斯坦福大學與前美國國務卿賴斯舉行的一場對話會中說，台海的和平與穩定得以維持幾十年，但是現在北京卻改變策略，北京不再堅持積極確立的現狀，而是作出一個根本性決定，即現狀已經不能夠接受，北京下定決心大大加快推動統一。布林肯說，如果和平手段無效， 咁就会使用胁迫嘅手段，而如果胁迫手段无效，咁就有可能使用强制性嘅手段嚟到达成佢嘅目标。呢个就系严重破坏现状同埋制造极大紧张嘅原因。布林肯又话，布林肯发表呢一个评论之际，中共正喺北京举行五年一度嘅全国代表大会，而习近平则将喺呢次大会上打破过去几十年嚟中共最高领导人任期不得超过两届嘅常规，谋取佢嘅第三个五年任期。
法国一间大型工业公司及其现已倒闭嘅叙利亚子公司星期二10月18日承认合谋向伊斯兰国组织同埋努斯拉阵线提供物质支持嘅罪行。兩間公司長期被指控在敘利亞衝突期間侵犯人權，這個是首次發生這一類的案件。法庭文件顯示，法國最大的公司之一拉法基公司和拉法基水泥敘利亞公司被控向這兩個美國指定的外國恐怖組織支付了近$6,000,000來換取2013年到2014年期間在敘利亞經營一間水泥廠的許可證。檢察官表示，這些款項包括每個月向這兩個團體的捐款，從伊斯蘭國組織控制的供應商那裡購買原材料，以及基於公司出售的水泥數量而徵收的稅款。檢察官在法庭文件中指控稱，通過這些謀劃，這間敘利亞公司在敘利亞衝突最嚴重的大約一年時間內獲得到$7,000,000+的收入。紐約的一名聯邦法官判處被告緩刑，他們被勒令支付總計$7,778,000的罰款。美國司法部表示，這件案件標誌著首次因向外國恐怖組織提供物質支持而起訴一間公司。美國國務院證實，沙特裔美國公民在沙特阿拉伯被拘留。國務院並且說，美國多次對此表示關注，最近的一次是在星期一。华盛顿邮报星期一晚间报道话，沙特阿拉伯十月初判处沙特裔美国人艾纳马迪16年嘅监禁，罪名系佢喺推特上批评沙特政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仁，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咁而另外，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习近平的20大报告当中重提香港深层矛盾，分析认为北京老调重弹，无视香港困局。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习近平治下将会出现一个非常不同的中国。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示威者被扯入中国领事馆殴打的事件，英国方面传召大使馆临时代办。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英国，香港示威者被扯入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殴打事件演变成外交事件，引发了英国国会的讨论。有多名英国国会议员要求英国政府驱逐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合并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就上星期日香港示威者被扯入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殴打事件，传召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并将调查事件以决定会否有跟进行动。在上星期日， 一个港人组织抗议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多名男子从领事馆入面走出来，毁坏标语和带走讽刺习近平的画像。他们又尝试将两名示威者拉到领事馆入面，其中一名示威者 Bob 被拉到领事馆围栏入面遭拳打脚踢，全身多处受伤。在10月18号星期二，英国国会就这种事件进行紧急质询。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保守党议员凯恩斯指控其中一名有份袭击香港示威者的人是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熙元。凯恩斯和多位国会议员都要求英国政府宣告郑熙元为不受欢迎人物，并将郑熙元驱逐出境。
We cannot allow the CCP to import their beating of protesters, their silencing of free speech.
凯恩斯说，我们不可以接受中国共产党引入他们攻击示威者、打压言论自由的做法。英国外交国务大臣诺曼说，十分关注事件，但曼彻斯特警方正在进行调查。
The foreign secretary has issued a summons to the Chinese Charge d'Affaires at the Chinese Embassy in London to express His Majesty's government's concern.
诺曼说，外相已经传召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临时代办，表达英国政府就事件的深切关注，并要求他解释领事馆职员的行为。诺曼说，在调查完结之前，不宜评论事件细节。英国内政部将会同大曼彻斯特警方合作，决定下一步行动。但是诺曼强调，和平示威是英国社会和生活方式的基本组成部分。凯恩斯和多名议员，包括前保守党党魁施治安，继续要求英国政府驱逐涉案人士出境。施治安引述事件中受伤的示威者 Bob 对警方作出的证供，说在闸口的保安扯了他入去，拉扯他的手和头发，拳打脚踢他，包括有四个人最少踢了他一分钟，导致他的面、手、头、身和背部受伤，现在坐低都会觉得辛苦。
Has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t just called on the Chargé d'Affaires, but hauled in the Ambassador directly to see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condly,
施治安说，政府需要行动，回答我的同事一个简单的问题，外相会否不只是传召临时代办，而是直接传召大使？第二，如果有证据证明事件，外相是否就会驱逐总领事和任何有参与殴打及毁坏的人？诺曼就重复指，需要经调查之后确认事实才可能作出检控。代表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所在区域的工党议员阿夫扎尔汗说，他对殴打事件感到呕心，他亦都要求英国政府宣告总领事郑熙元为不受欢迎人物。
The UK stands for freedom, the rule of law and democracy. And the question of peaceful protest.
阿夫扎尔汗说，英国支持自由、法治以及民主，在英国土地上打压和平示威是永远不能接受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0月18号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滋扰分子非法进入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馆，危及中国外交官舍安全，任何国家的外交机构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维护馆舍的安宁和尊严。汪文斌又说，我要强调的是，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安宁和尊严不容侵犯，希望英方切实履行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中国驻英使领馆馆舍和人员的保护。英国大曼彻斯特警方证实，正在调查事件，目前未有人被捕。警方指，事发当日有大约30至40人在中国领事馆内聚集，当时有警员在场巡逻。接近下午四点，中国总领事馆入面有一小群人走出来，一名年约30岁的男子被拖入总领事馆范围内，并遭到袭击。有警员担心该男子的安危，上前介入，并将他移离总领事馆范围。大曼彻斯特警方说，该名男子身体多处受伤，当晚需要留院接受治疗。警方呼吁在场目击者提供相关片段。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志，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继续是有关香港人在英国方面的消息。英国宣布修订入境规则，扩大 BNO 签证计划。公布时间，正值发生影响两国关系的中国外交人员在曼彻斯特殴打香港示威者的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另一则报道。
英国政府正式推出入境规则修订，扩大简称 BNO 签证的英国国民海外签证计划，容许香港年轻人利用他们父母的 BNO 身份申请移居到英国。根据修订条文，扩大 BNO 签证的相关部分将会在11月30号生效。今年2月，英国政府宣布将会扩大 BNO 签证计划，容许在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出生，父母其中一方拥有 BNO 国籍身份的年轻香港人直接申请 BNO 签证搬到英国居住。英国外交国务大臣诺曼在10月18号在英国国会讨论香港示威者被扯入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殴打事件的时候，宣布英国政府将在同一日推出入境规则修订。推动修订的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说，欢迎扩大 BNO 签证计划，赞扬英国政府同一众令 BNO 签证计划成功的人。罗杰斯说，数以千计的香港年轻人正面对拘捕风险，扩大签证计划给他们一条出路，容许他们居住在英国，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国家。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谢文杰对美国之音说，欢迎计划为1997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打开方便之门。
咁但我哋都要留意翻咧，其实呢一批人士咧，本身已经有资格系以呢、这、一个受养人嘅身份咧，系嚟到英国。只不过咧，可能佢哋其中一位父母各种嘅原因，最终唔选择嚟，以致令到佢哋可能就失去咗呢个机会。所以就让呢一班人咧，系可以以一个独立申请人嘅身份嚟到英国嘅。
修订 BNO 签证政策最初由保守党国会议员、前移民事务国务大臣祁达文牵头的跨党派议员在去年年底在英国国会提出，但当时英国政府并不接纳。今年2月中，香港监察赞助人奥尔顿勋爵再度在上议院提出修订，同样得到跨党派支持，英国政府其后接纳。罗杰斯说，他们会继续与英国和其他自由世界里面有共同想法的政府合作，确保香港人有离开暴政的方法。谢文杰就对美国之音说，还有一些香港人没有被注意到，例如是父母都没有 BNO 身份的人。另一班未有照顾到的是父母持有 BNO 身份并且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前出生，但是因为各种原因父母没有为他们申请 BNO 护照的人。
咁我哋都知道有啲嘅案例咧，係父母嚟咗，但係咧佢哋嘅小朋友咧就冇辦法嚟到。咁所以呢一個都係其中一個我覺得係個計劃當中未盡完善嘅地方。但係我哋都好感謝，即係以即係 BNO 作為一個起步點，作為一個基礎，慢慢去令到呢一個嘅即係救生艇計劃更加完善。是一个好的起步，咁我希望呢个唔只是一个终点啦，我哋希望嘅系慢慢呢一个嘅计划修订得更加人性化。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系有关美中关系嘅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喺未来几年对美国嘅国家利益构成挑战。咁虽然两国之间出现咗明显对立嘅方面，但系双边关系当中仍然存在合作嘅方面，例如应对气候变化同促进全球健康。下边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喺华盛顿嘅报道。
針對中國在台灣議題上面正在發生變化的做法，這位美國最高外交官還重申了美國方面對台灣海峽兩岸和平和穩定的承諾。布林肯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現狀再無法是接受，並且正在尋求以更快的時間表將台灣置於北京的控制之下，並且是有可能使用武力。 布林肯发表上述讲话的时候，正值中共召开二十大的时候。这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准确地确定习近平作为党的总书记的第三个五年任期。布林肯10月17号星期一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与前国务卿赖斯的讨论当中表示，美中关系的竞争方面是前沿以及是重心。
A very different China emerged in the recent years under Xi Jinping's leadership. It is more repressive.
布林肯表示，我们看到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近年来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中国，他在国内更加具有压制性，他在国外更加是咄咄逼人，在很多的情况之下，这个对我们自己的利益以及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构成了挑战。但是布林肯补充说，如果美国和中国没有实际参与合作，气候以及全球卫生等一些大问题将会更难解决。在北京，习近平在10月16号星期日在对2300多名的中共代表的讲话当中提出了15个要点，誓言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实现中国军队现代化的目标，推动祖国的统一。习近平指的是将台湾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控制之下。习近平表示，面对台独的势力、分裂活动以及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的严重挑衅，坚决开展反分裂、反干涉的重大斗争，展示维护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反对台独的坚决心以及是强大的能力。在斯坦福，布林肯警告说，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将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布林肯表示，每日通过台湾海峡的商业交通量以及他们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由于危机而中断，世界各国将会遭受损失。布林肯还补充说，如果台湾的半导体生产因为危机而中断，将会导致全球经济危机。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一直是在度将中国从威权主义带到一种技术极权主义的形式。戴博预测，未来几年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将会更加对外隔绝，将自己和邓小平任内的外来思想以及外来的影响隔绝开来。戴博对美国之音表示，自从1979年建交以来，美中关系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要低迷，在他看上来还未有足底。其他人包括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澳大利亚项目主任埃德尔亦都表示，没有看到美中关系改善的迹象。埃德尔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我们有合作的延迟，美国将会继续保留合作的前景，但是习近平日益威权的强势，他即将开始打破先例的第三届任期，再加上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当中采取了加大竞争的方法，而且美国政府在过去几个星期以及几个月就一直在度采取一些积极主动的措施，这个意味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具斗争性的时期。前美国国务院高级顾问、现任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的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预期中共二十大不会有任何出人预料的结果出来，习近平笃定会迎来第三个五年任期。他表示，如果习近平真的如愿以偿，并且将他继续以最高独裁者的身份统治中国，这个可能因为在那种制度之下没有切实强大的意义。在最近的一份联合声明当中，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乱德斯以及外委会资深成员李斯表示，习近平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中国共产党将会继续进行大范围的镇压以及经济不稳定的行动。据美国高级官员说，今年全球近一半吨位的集装箱船队以及 88% 的世界最大的船舶是通过了台湾海峡。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明确表示，197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决定是基于台湾关系法的规定的台湾的未来将会由和平手段决定的期望，美国是不支持台湾独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玉湘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中共二十大的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有关中共二十大对香港的影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10月16号发表的二十大报告当中提到，港澳两地所谓的深层次矛盾又再浮现。深层次矛盾这个讲法早在香港爆发雨伞运动前已经出自中国领导人的口中。有学者就批评习近平重提老调，显示出北京无视香港政治和经济发展真正面对的困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港澳部分，除了表示支持两地发展经济，亦都强调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香港星岛日报10月17日的社论认为，二十大报告中有关香港的内容和习近平在7月1日香港主权归还中国25周年的重要讲话相约，反映已经成为中共党策，中国中央会严格执行并继续支持香港发挥金融、法治、专业知识方面独特的优势，巩固和提升在国际金融、贸易、航运、航空、创科中心的地位。星岛日报的社论认为，报告首次写入破解香港深层次矛盾，反映习近平希望港府在政局回稳、强化管治效能，切实解决困扰港人多年的住屋难、睇病难、贫富悬殊等问题，令到民生得以改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政治学者、时事评论员黄伟国就提醒外界不要回错意，认为习近平另有所指，
他很担心香港本身的经济价值在现在整个世界局势，特别是全球围堵中国、中美关系恶劣，我叫恶劣的情况之下，香港失去了那个经济上面白手套啊，或者经济上面吸引外资的角色。你以为很认真正经想他是很关心经济民生，香港人是不是得纸皮啊，是不是人工好低啊，或者甚至是不是物价好上升啊，咁呢个绝对是捉错用神嘅。
中国长期利用香港实现经济目标，据彭博社统计，目前有超过1300间大陆公司在香港上市，占香港股市的市值接近 80%。由于中概股在未来两年面临被美国证监会砸牌的风险，预计有更多中国公司会转移到香港上市。香港仲是最大的人民币国际化离岸中心，通过托管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等方式来帮助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有观察人士表示，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地加强，香港经济发展就相对滞后，此消彼长下，香港 GDP 占中国大陆的比例由1997年的 18% 跌到去2020年的 3%。 黄伟国相信，无论北京定是港府对于提振香港经济都缺乏把握。
以往我们都可能会幻想或甚至是妄想，就是说所谓北水救经济啦，来自中国大陆的资金会令到香港的股市能够是活化啦。咁第二样嘢就是说现在你要靠这个中国大陆的人，无论是合法或者非法走资，来到去撑住香港楼市。经济发展不是靠股市楼市咯，靠股市楼市的经济其实根本只不过是一个镜花水月，根本其实习近平都没办法。就简单啲嚟讲，就系话嗱，将个锅交翻俾李家超，你自己谂方法解决啦。
所谓深层次矛盾，早喺2005年12月，由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当年佢喺北京同时任香港特首曾荫权会面嘅时候提到，香港仍然有深层次嘅矛盾同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到2010年温家宝在中国全国人大闭幕之后的记者会上，说明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涉及经济、政治和民生，涵盖香港发展的各项障碍。2019年反修例风波后，中国中央研判香港社会问题所在的时候，将深层次矛盾集中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冲突。 有分析认为，今次习近平将深层次矛盾放到党大会上发表，堪称是空前，显示中国中央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就对美国之音说，北京根本无意正视港版国安法为香港带来的巨变。
即是中共最喜欢用这些即是很抽象，他不去作清晰定义的说法，讲出来就好像 很巴闭那样，但实际上就无助于解决问题。我觉得香港最大矛盾就是你现在上位做到官做到议员的全部都是 不受社会欢迎和即是个人的品德和能力都有问题的人。这个就是香港深层次矛盾，这个是制度造成的。如果你北京不肯承认这个问题，那你讲乜都好，其实解决不到即是香港咁大张力嘅局面，解决唔到。
钟建华话：北京一手推动港版国安法同埋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极大侵害港人权益，令到不少人失去希望。
你破坏咗香港选举制度，令到连改革嘅希望都冇嘅时候咧，你见到而家嘅情况，成个社会躺平，跟住啲人走嘅就走，走唔到嘅都尽量部署走。咁你见到近期楼价跌。股市跌到97年水平咁滯，當然有好多經濟嘅因素，即係香港喺中國大陸咁樣處理香港問題嘅情況底下，我哋本身嗰個社會發展同埋繁榮嘅條件咧，受到好大嘅損害。呢、這個都係一個好關鍵原因嚟噶嘛。佢以為就係只要人人有公開，經濟有發展，大家就會滿意。咁但係事實證明，香港人確實唔係淨係滿意於即係改善經濟啊嘛。其實二十幾年來，香港回歸之後，個社會變得越嚟越唔公平。年轻世代觉得自己被挤压，觉得自己冇机会，你先至会产生一波又一波嘅抗争运动啫嘛。
此外，习近平喺二十大报告当中提出要完善香港司法同法律制度。星岛日报社论估计，习近平指嘅系基本法第23条立法，就香港境内有关国家安全方面作出指引。社论指出，美中角力不断升级。美国为了压制中国崛起，不时打香港牌，香港至今仍然未就23条立法，必须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政治学者黄伟国就认为，自港版国安法实施后，被视为香港核心价值之一的司法独立为国际社会所诟病，习近平显然意识到这一点。
我想完善的主调就是说，在香港国安法之下，仍然假装香港有所谓司法独立吗？或者假装香港的法官能够是以一种专业啊、中立啊，同埋冇政治立场的角度去到处理案件。我想基本上可能都是讲下就算的啦，因为其实即等于曼城这个中国领事出来捉人嗰时咁一样，即去到去对某一啲位，基本上已经毁烂块面啦，已经完全唔顾身世，即系做到好。好丑陋噶啦，可以咁讲。
习近平嘅二十大报告亦都提到，香港正处于由乱到治、由治及兴嘅阶段。香港有亲北京政界人士认为，所谓嘅乱指嘅系乱在政治上，导致香港经济发展受到干扰。不过，自港版国安法推出后，香港政治上嘅根本性问题得以解决治理。中央相信香港亂局不在，可以步向愛國者治港，甚至愛國者治好的階段。而治好即是要從經濟上表現成效，解決經濟停滯的問題。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爾。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持续在北京召开之际，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对习近平进一步巩固他的权力之后的政策走向表达关注。多名共和党议员就担忧，习近平在会议后成功取得第三个任期，就代表着他将会往前推进实现全面统治的目标，同时将会持续对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构成挑战和威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备受关注的中共二十大开幕仪式星期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讲话之后，星期一继续进行分组会议，是总结前一日发表的工作报告。 参加各个分组会议讨论的高层代表纷纷表达对总书记习近平的忠诚。一般预期这次大会后，习近平将会开启历史性的第三任期，成为自毛泽东以来任期最长的中共领导人。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星期一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说，习近平的再次连任是可耻的，全世界都知道。一向在中国政策上主张采取强硬立场的斯科特在声明当中说，习近平追求的是绝对服从。他说习总书记不想要和平，在他带领下，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要做美国的敌人，美国必须要认清这一点。习近平想要服从和顺从每一个民族和人民，从被压迫的新疆维吾尔人到自治的台湾和香港，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超级大国，都要服从。作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斯科特直言说，美国绝对不会接受中国的暴政。他呼吁美国企业采取行动与中国展开脱欧，在商业领域孤立中国，并且军事领域进行大力投资和强化与印度、日本、南韩和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合作。斯科特说，他敦促拜登总统立即支持一些必要行动，向世界明确表示美国绝对不会向共产主义中国的邪恶低头。同样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在习近平讲话之后亦都发表声明说，习近平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准备挑战美国和我们在世界各地人是爱自由的伙伴。布莱克本星期一在声明当中说，习近平的目标是完全的统治，无论是透过令人窒息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对技术产业的掌控、针对穆斯林维吾尔人的打压、不断升高对台湾的威胁，定是对全球治理的威权控制等。布莱克本亦都呼吁美国必须采取强硬的态度对抗野蛮独裁者。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罗德岛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李德星期一傍晚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一场讨论会上谈到，美中关系跟着下来的抗衡还包括了在意识形态上的竞争。李德说，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正处于民主和独裁之间重大的斗争当中，显然中国和俄罗斯等竞争对手都试图将国际的规则变得符合他们的利益。李德说，他认为我们必须要积极更新的不单只是我们在外交或者军事姿态的竞争性，还有我们经济和社会层面都要改变。他认为美中之间在意识形态的竞争将会更加成为美国在国际事务层面的挑战。除此之外，习近平在星期日的讲话当中说，是要强化中国现代化军事发展，实现解放军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讲法，亦都令到国会军事领袖关注。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强调要全面加强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的指挥，还要加强军事治理，加快建设现代化后勤，实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重大工程，加速科技向战斗力转化。习近平讲话还提到，军队要深入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打赢局部战争。习近平在有关台湾问题上的措辞亦都同以往出现变化，这次讲话较十九大时候的谈话是更趋强硬。习近平在讲话当中表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到决定，他们是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李德说，他认为在乌克兰战争发生后，即将再次连任的习近平应该要仔细估算对台湾的武力选项。他认为习近平非常仔细地是看住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李德参议员说，有几个教训可以学习。一，军事行动有时候不是好像纸上谈兵那么容易。第二，他认为习近平会开始质疑他的军事官员是不是跟俄罗斯这样是做好准备呢？他们是不是对他诚实报告呢？定是他们只是想告诉他想听的说话呢？这个是他对普京的感觉。李德说，他认为他都会看到国际社会上在经济、在乌克兰问题上团结一致，采取制裁。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罗杰斯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国和盟友不应该忽略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持续构成的威胁，台湾如果是被中共控制的结果将会是毁灭性的。罗杰斯众议员说，中共控制的台湾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会是毁灭性的，从南中国海的商业到全球半导体制造业的方方面面都将会受到影响。他又说，习近平昨日的演讲是对世界各地自由的人民的公开威胁，亦都是一个例证说明为什么国际社会应该要将中国共产党孤立在外。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中共二十大开幕之前，台湾十二名政治学者合作一本新书，叫做《一个人或一个时代：习近平执政十周年的检视》。剖析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前两任十年期间怎样凭借他个人的人格特质扭转中国政经情势，呈现出再无化的逆势走向。这本书警告当前美中对抗的烈度、广度和深度都已经超越了昔日美苏冷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十月十二号已经落幕。据新华社报道，会后公布全文两千多字，除大篇幅赞扬习近平过去五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任务，有效应对国际局势及清零防疫等成就之外，更加一再凸显习近平作为全党核心的地位。公布表示，全党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团结，响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两个确立意指是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以及是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两个维护即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以及是集中统一领导。公布发表之后，不少分析指出，这些表述可能在二十大被收章是进入党章，而且是即将赢得第三任期的习近平亦都可望牢牢地掌握党内的话语权。由于习近平的潜在的接班人一直是未有浮上台面，外界预测习近平未来十年仍然是恐怕是继续主政。在这个背景底下，专精所谓的匪情研究的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集结了十二名的政治学者出版新书《一个人或一个时代：习近平执政十周年的检视》，以习近平的人格特质为基础，探索他十年来对内集权、对外扩张的执政模式，以及是该个模式的中国经济、社会甚至是美中关系以及台湾问题所带来的剧烈变化。作者之一位于台北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吴玉山在新书发表会上面剖析，中国政坛经历是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之后，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以来的主政期，无不力图拨乱反正，毛泽东的左倾的极权思潮。因此数十年间，中国政权权力是逐渐分化，经济以及社会渐趋松绑，而且精英恩拔亦都渐制度化，迈向了极权资本的主要发展的国家道路。在这个趋势底下，吴玉山不讳言，十年前学界普遍预期习近平上任之后将会是弱主，但是不料到习近平竟然是逆转情势，紧缩党国体制，对经济以及社会的控制仿佛重返毛泽东的时代。吴玉山说，他是叫做再无化，就是习近平似乎出现了一个反祖的现象，在他的统治底下，第一，权力反向感是集中了，这个是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是相反的趋势；第二，制度化的开始倒退；第三，党国对于社会控制开始不断地加强。所谓的反祖现象，意指生物体上面出现了祖先才有的但现代人已经消失的生理特征，代表着一种不太常见的退化现象。问题是习近平的剧变从何而来，亦都是作者之一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主任寇建文在新书发表会上面指出，这个或者同习近平早年的经历形塑的人格特质是有关。公开资料显示，习近平于文革时期因为父亲习仲勋遭到批斗而下乡，成为了知青，这段的生活历练令到他培养出简朴、厌恶腐败、隐隐自信、念旧情、除恶必尽、崇尚强势领导以及集体主义等心理的特质，都是反映出他现时的执政风格上面。以新冠疫情为例，寇建文分析，习近平之所以坚持动态清零，就是将病毒视为是党国敌人，必须是以专政的手段对付，没有让步的空间。因此在他的集体主义思维之下，封控等民主国家难以容忍的手段，他看起上来不过是牺牲小恶完成大恶。习近平上任之后，藉着打贪打击异己，重用和他交好的昔日部署， 对此，邱建文认为同佢念旧嘅个性及出身嘅文革世代嘅对阶级斗争无所不在嘅共同记忆有关。习近平主政影响系最大嘅地方，就系将从胡锦涛时期以嚟中央政治局常委九龙治水嘅分权态势改由佢一人集权。邱建文表示，习近平佢嘅政治认知最核心嘅政治系冲突嘅，佢冇安全感，这个当然同佢成长嘅环境系有关系。因为佢被抄过家，佢缺乏安全感，当然佢亦都系冇办法去分享权力。除了政治权力是缺乏分配之外，习近平个人特质而衍生的集体主义与举国体制治理模式亦都冲击到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诸多面向。其他作者包括位于台北的政大东亚所副教授黄允在新书发表会上亦都表示，从2013年的七不讲到2021年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当中的十个明确，习近平一党一人专政之下，中国人在言论、公民权利以及是公平受审的空间是渐遭钳制。黄允在书里面说，习近平的方式的治理强调他的延续自毛泽东时代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也就是权力和资源要无条件集中给党国选定的少数群体使用，其他人就得色大体，顾大局，牺牲自己的权益，成为就党的伟大事业。在企业治理方面，这种的逻辑反映在习近平追求的各种民推上面，例如昔日龙头民企如滴滴出行、蚂蚁金服一一是遭到整改。又例如在社会文化面方面，从禁止娘炮到限制青少年打网游的时间，人人都是可能成为政治整肃的对象。黄允仲表示，习近平近年来针对宗教、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甚至是维权律师、网络公知、非政府组织的互联体企业等一连串的打压，和毛泽东时期的反国际理性主义不谋而合。他打着中国制度优势的招牌，实质就是要个人放弃理想为党国服务。在经济领域，位于新北市的治理科技大学国贸系副教授张宏远则是在新书发布会上分析，习近平执政之初其实曾经透过经济结构改革以及是管制资本等手段来挽救泡沫经济，但是近年来是从地方债务、股市熔断到资金外逃、美中贸易战等一连串的经济危机事件，造成了他必须要修正经济改革的议程，于是他转移在行政手段强势介入是市场，并且频繁地运用新型举国体制来进行经济治理。以中国当前低迷的经济形势，习近平若然是在民主国家寻求连任，势必陷入苦战。但是张宏远表示，经济失利不足以撼动习近平的领导权威，反而给予了中共的党国体制深化的维稳藉口。张宏远表示，如果我们现时所看到中国所面临的各式各样的危机，更加需要巩固领导中心以及是新的举国体制的头，我们是很难亦都不会是想象得到中国经济万一崩溃，习近平会因此而被追究责任下台。针对南解的两岸议题，位于台北的政大东亚所特聘教授黄信贤认为，习近平历次的涉台讲话仍然是以和统为主轴，但是对内他将台湾的问题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扣连，对外则是强调反对外国和势力的干涉。黄信贤表示，台湾问题被镶嵌在这两个大局之间，可以看得出中共表述亦都已经从战略模糊转为是战略清晰，包括对台湾以战逼和的北平模式以及是统一后的规划等用语，都影射出中共主观的统一时间表，台湾方面必须要谨慎应对。针对外交领域，位于台北的台大政治系主任张登强则是在书中指出，自2013年中国高调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就不再只是一面旗帜，而是具强烈象征性、总结性以及指导性的框架的指南。中国的战略外交作风令到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相当不安，而且习近平近年开始是大幅提升顶层设计，即是在最高层次上面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强调斗争意识，并且是将政权安全放到首位。一系列的举措更加急剧升高了中国和西方阵营之间的敌对感。 美中情势系日益绷紧之下，新冠疫情以及俄乌战争再添乱象。台大政治系嘅张登及认为，当前美中对抗嘅烈度、广度以及深度都已经系超过咗昔日美苏冷战。原因之一就是全球普及的社群媒体令到各国人士的生活都已经受到了美中对抗的波及。拜登在10月12号发表长达48页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表示，相对于衰落当中的俄罗斯，他更加忧心中国结合威权治理和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的举动，美国未来几年面临的压倒性挑战将会是超越中国并且压制俄罗斯。拜登的表态呼应了很多分析人士的担忧，但是台北学者寇建文认为，习近平至今未有安排接班人，虽然有利于他继续独揽大权，他是恐怕令到未来五至十年里面的中国权斗变成了更加难料的零和游戏，也就是说习近平和可能的接班梯队之间的权力争夺的消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分析人士说，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党代会上的报告显示出中国将会进一步放弃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转移以国家为主导，提高自给自足和经济安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日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开幕会的报告当中，习近平专注于塑造中国式的现代化，以自给自足、国家安全以及共同繁荣为基础，认定这样的经济方式将会更加符合党的长期发展目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已经陷入低谷，新冠政策削弱了消费，占经济产出四分之一房地产行业处于困境，北京和华盛顿的紧张关系使到外国投资萎缩。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中国研究的中国高级研究员张燕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长期问题是缺乏结构性的改革，政府仍然认为可以通过国家主导来推动增长。张燕对美国之音说，自从中国20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没有进行过真正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这么多年以来，有个改革当然是在货币等方面的各种改革，但是避免了真正的重大的、艰难的、困难的结构性改革。在20大召开之前，外界有猜测表示，中国可能会转变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新冠清零策略。相反，习近平在讲话当中指出，这项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将新增病例最小化的政策将会继续存在，党将会继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他曾经期望清零政策是会有所放松，但是这样并未有发生，因此 5.5% 的增长是遥不可及，只要禁锢政策是继续存在，中国能够达到 4% 就很幸运。中国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度增长 0.4%， 勉强是逃过了经济萎缩。据中国统计局网站的最新日程表，中国推迟了原定这个星期是公布的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上个月以来，多家跨国机构、投资银行以及研究机构援引新冠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的破坏，将他们对今年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是增长是预测下调至 3% 左右，低于中国在3月公布的大约 5.5% 的经济增长目标。中国对新冠病毒严格管控意味着大规模的封锁、核酸检测以及系统旅行限制将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下去，这个将会继续损害中国民众的消费，负面影响中国以及外国企业的商业信心和产出。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埃尔诺对美国之音说，至少在目前，感染病例的政策仍然存在，而且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因为疫苗接种方面是未有现成的策略。习近平在近两个小时的讲话当中是26次提到国家安全，强调 推动中国自主创新，要求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战。他仲暗示，在广泛的技术冲突当中，国家而不是私营企业将会起主导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依然犯罪，即是犯罪形式的砍伐、采矿、野生动物贸易、土地流转以及相关的犯罪活动，以及渔业犯罪，都伤害民众，破坏我们对自然世界的保护以及可持续的使用。自然犯罪是国际犯罪组织的一个十亿赚钱的产业，它的利润惊人咁高，税入几千亿美元，它并且是非常之具有破坏性，让社区丧失他们的生计以及自然资源，传播疾病，摧毁生态系统，让物种濒临灭绝，它同人口以及毒品走私、枪支以及腐败、敲诈贿赂、洗钱以及欺骗是有关的。挪威气候与环境部长艾德和美国负责海洋、国际环境以及科学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麦地立9月底共同主办了由11个国家部长以及高级官员参加的圆桌会议，两位共同主办人利用这次的会议对打击这些犯罪的新合作倡议反自然犯罪联盟进行预先审议。艾德部长和麦地立助理国务卿在圆桌会议之后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些犯罪伤害生态系统以及当地社区，阻碍发展，对未来几代人构成了巨大的长期后果。虽然单一自然犯罪在大部分的国家已经是非法的并且是被诉讼，但是这些努力经常支离破碎，而且未能够打败这些犯罪网络。美国和挪威希望反自然犯罪联盟会促进提升政治意愿，动员财政承诺，接触公民社会、技术专家以及执法部门，加强打击自然犯罪的能力，支持原住民以及当地社区的权利以及安全。助理国务卿麦地立表示，这些犯罪活动威胁国家安全，破坏法制，剥夺各国和社区的自然资源、基地和收入，导致物种的濒临灭绝并且传播疾病，他们必须要被阻止，现时就要行动起来。联合声明继续说，从事这些犯罪的组织助长了腐败以及金融犯罪，包括逃税以及是洗钱，在他们操作的地点播下了破坏的种子，没有国家、土地、水源以及民众能够幸免于他们的非法且经常是残暴的活动。我们期待在进一步发展新的合作倡议反自然犯罪联盟的时候，和今日加入我们的各方开展合作。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